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再次回来，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今天要跟大家来思想的一段的经文，是在旧约的圣经《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我们来看啊，第一节到十八节这一段的圣经，在教会的圣经新约的部分217页，《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第一节到十八节，旧约圣经，教会的圣经，旧约的部分217页，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读到十八节这一段的圣经。撒母耳记旧约的圣经前面的217页，教会的圣经217页，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我们把前面这一段第一节到十八节这一段，我们一同的来读一下。我们一起来。以法莲山地的拉玛索菲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舒服的原先托户的曾孙，以利户的孙耶罗坎的儿子。他有两个妻，一个名叫哈拿，一名叫以利拿，有儿女。这人名他们在示罗吃完了，哈拿就站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坑坐在自的位上。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顾不忘婢女，是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修槽刀剃他的头。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祈祷，以利定睛看他的嘴，原来哈拿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以利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该喝酒。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人，因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应允你所求的。哈拿说：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出去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了。跟大家来思想的题目是愁容笑脸。在周报的前面有一节的圣经，诗篇42篇的第五节，圣经是这样说，诗人一个的呼喊，他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我不知道大家在你过往的日子的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的像诗人这样一个的呼喊。 诗人这样写的时候，好像告诉我们，他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呢？好像他不是想的，他也不愿意在里面有这样一个烦躁的心，一个忧闷的心。但是他好像没办法，没办法能够胜过这个里面哪一种的忧闷，哪一种的烦躁。可能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的经历里面，可能也多多少少有这样一个的体会。有时候也不晓得为什么，突然间我心里面就非常的低落，我的心情就非常的不高兴。很多时候，当我们在情绪的低谷的时候，很多人都不能够靠着自己能够从那个低谷里面爬出来。当然这个也是在乎我们每个人那个的心情的低落到一个怎么的程度。有些人呢，只是偶然心情低落的时候，我们说听人家说，哎呀，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去走走啊，做做运动啊，干一些你爱干的事情啊。我呢就喜欢去洗个澡，然后不管什么就睡觉啊，睡醒的好了。有些人呢，就在低落的时候，可能有不同的方法能够把他的这个低落的心情能够改变过来。可能这些都是我们比较不是那么严重的一些的事情啊，一些的心情的低落是可以的。但是真正遇到一个我们不能够靠我们自己，也不能够用任何的方法能够把我们哪种的低落的心情，哪一种的愁苦能够来改变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别人来帮助我们。多少时候我们常常听见人说，如果我能够离开这个低落的情绪，我早就离开了，难道我喜欢吗？这个诗人这里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他也不想，但是是离不开，自己没有办法，没有这个能力。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有看医生啊，需要有心理的辅导啊，严重的需要吃药啊，我们身体在不同的情况的底下，我们需要有这些外来的帮助。但是有时候我们在问，究竟这些帮助真的能够帮助我离开哪一个的心情，哪一种的忧闷，哪一种的苦恼吗？有时候在乎我们找的帮助的对象是谁。有时候得到很多这些外面的帮助，不一定真的能够让我们完全离开那个状况。在圣经的里面，保罗讲了一段的圣经，他的劝勉是这样说的，我读给大家听。他说，你们要靠主常常的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指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这是圣经给我们的，保罗给我们一个的忠告，还是说神给我们一个的应许，神会把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我们向他祈求的人。刚才我们所读的哪一节的圣经，这个诗人说，我的心啊，我的心啊，你为何在我里面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他不是停在哪里，几节圣经如果停在哪里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绝望了。为什么？因为诗人实在也没办法，他也不想，但是还是留在那个光景。但是转下来立刻说一句话，他说，当我仰望神，因他的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谢他。这个就是圣经给我们的应许，当我们转眼仰望神的时候，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乃是靠着从神来的帮助，我们可以离开哪一种的情绪的低谷，我们的忧愁，我们的烦恼。今天跟大家刚才所读的撒母耳记的第一章，我们就看见讲一段的故事。 这里有一个非常愁苦的一个的女人，她在面对心中许多的压力，许多的问题，她的愁苦让她实在过不下去。我们来看一下，究竟这个的女人她所面对的这些的愁苦，她如何在神里面得着帮助，如何从这个的愁容变成笑脸。这个是今天盼望透过这段的圣经我们一同带来思考的。这里说这个女人汉娜还有女性所面对的使她情绪跌到低谷的事情，跟男性所面对使她跌到低谷的事情不一定是一样的。所以今天呢，我是用哈娜这个故事特别来注重讲女性这方面面对的哪些的问题。那么下个星期呢，我会跟大家来讲男性的方面。我选了在旧约圣经的皇上的19:1-21，那以利亚的故事。所以今天呢是讲女性的，下个星期特别讲男性的。那很多弟兄说我可以离开了，不关我的事。哎呀，不要走得太快哈，不要走得太快，因为很多时候都是因为男性的问题让到女性跌进这个低谷哈，所以男性要听，你才能够知道怎么样帮助你的配偶。我们来看这个的汉娜，这个的姐妹信主的人这个姐妹，究竟她面对什么的情况，以知道她在生命的当中有这样愁苦的事情出现呢？这里我们刚才读的时候，第一章的1-8告诉我们，这个的汉娜她有一个丈夫，但是她的丈夫有两个的妻子，她只是其中一个。然后呢，她这个汉娜是没有儿女的一个的妇女，不单只是没有儿女，她所面对的还是她的另外那个她的丈夫的另外一个的配偶这里告诉我们这个叫做比利亚常常来激动她，以知道让她跌入这一个的情绪的低落的里面去。所以我们这里看到这个女人面对的情况很清楚的，在这里已经告诉我们。然后以知道呢，她当时是常常的哭泣也不能够吃饭，常常愁容满面，这是她面对的一个情况因为她的敌人他的另外一个他妻子的他的丈夫的妻子常常与他作对也动他激动他，一直到他常常在这个环境的里面，这个环境让他进入了这个的情绪的低谷的里面去。我们来看一下在这里究竟怎么样能够为什么他这样有这样的情况那最近呢，因为我跟师母要准备回中国我们会去如萍 Ken 他们公司有一个讲这个夫妻关系的一个的聚会。那所以呢，最近呢我们都需要找一些资料我们需要看一些的书帮助我们更好的预备。那看了一些的书，关于夫妻的关系关于男女的事情。发现原来在当中有很多过去我已经结婚20多年很多东西都不认识感谢主，我们有这个机会去，然后帮助我们对这个婚姻的关系有更深一步的了解其中有一本书非常好叫做 Love and Respect 就是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劝勉夫妻的时候就讲到一句的话，他说对那个当丈夫的说，你要爱你的妻子然后对你的 妻子说你要尊敬你的丈夫啊。所以在保罗的以弗所书里面就讲到夫妻之间关系啊，女的需要被爱，男的需要被尊重，所以爱与尊重对于男性女性两个产生不一样的一种的重要的因素啊，影响他的人生啊。那当我看那本书的时候，给我非常非常多的提醒啊。过去那么多年，原来我对我的妻子啊的爱啊，原来是那样的不足哈、啊。所以呢，很多时候原来很多的伤害都是因为我不懂得去表达爱，以致到让他受了很多的伤害啊。当然，同时他也不懂得 respect 我啊，所以我也受到伤害了哈、啊。感谢主，他也读了，那、啊、我们都有益处。啊、女性对爱的渴求、渴望，这个需要，是常常成为对他整个生命的影响一个很重要的一样的事情。当然，这个爱不是我们常常听的那些歌曲的那种，哎呀，很 romantic、很浪漫的那种爱。爱的表达有很多不同的层面。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的哈娜，她所面对的，基本上就是在这个她的需要在爱这个层面上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严重的一个问题。这里告诉我们，她的问题在哪里呢？他问题是因为他没有儿女，所以我们读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的时候，讲到他因为没有儿女的缘故，被他的对头常常来激动，所以他就乐在愁苦的里面。然后第九节到十八节，我们看见他就是为了他这个问题没有儿女，所以向神来呼求。所以他没有儿女是他整个的问题的一个很重要一个的要点。那今天可能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现代的人，我们现代的女性可能对这个的体会没有那么的像汉娜那个时代那么严重。为什么现在可能我们没有儿女的话，有一些感觉，哎呀，那太好了，不用麻烦了哈。啊，现在的年轻的都不愿意生孩子了，所以没有儿女更好哈。但是你知道吗，在当时旧约的时代，撒母耳那个哈拿那个时代，犹太人的观念的里面，女人没有儿女是她生命当中最羞耻的一件的事情，因为她没有办法能够做到女人应该做的事，所以整个的社会整个环境就会给他一个这样的一个的看法，他是一个非常就是说感觉是很羞耻的一个的人。不单只是他自己羞耻，更重要的，他会让他的先生被整个的社区整个所有的人认为是也是一个被看为羞耻的一个事情。所以哈拿没有儿女，不是单单他自己面对这个压力，他还会想到这一个爱他的丈夫因为他这个缘故让他在外面蒙羞，这是相同的一种的压力。所以在那个时代，如果一个妻子没办法能够为丈夫生孩子的话，如果这个丈夫不爱他，他是绝对有理由把这个妻子就休了再去别的，绝对在那个时代是合法的、有权的、是理所当然的个事情。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的帮丈夫的他是非常爱这个汉娜，所以他没有把他休了。但是我相信这个哈拿也晓得，如果没办法能够帮助这个丈夫能够有孩子的话，这个丈夫一直下去就是蒙羞在人群的当中。所以可能因这个缘故，他允许他娶另外一个妻子。还记不记得在旧约里面有一个的故事，亚伯拉罕跟他的妻子撒拉的故事？ 当时他们两个都年老了，都没办法有孩子了。但是神应许亚伯拉罕，你必定有孩子。所以撒拉说，我已经那么老了，我怎么可能生孩子呢？所以呢，他说把自己的婢女就给他，让他你来帮助我生这个孩子。因为在那个时代，那个女主人的婢女所生的孩子属于主人的。所以呢，因这个缘故，这个亚伯拉罕的妻子呢，就鼓励这个丈夫，男女就跟我的那个婢女啊，让他替我帮你生孩子吧。那个是当时代一个很合法的事情，常有的事情。我相信这个就是哈拿当时也是这样一个的情况的出现。所以你看见他的排名是哈拿现在先的，是可能是因为他没有办法生孩子，所以后来就允许他，让他能够娶另外的一个妻子帮助他生孩子。你说这样的一个情况，哈拿是面对一个怎么样的压力呢？他是面对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个的情况。他的矛盾是什么？一方面他是没有生孩子的缘故，他会因这个缘故失去他的丈夫，他不愿意。但是因为爱自己的丈夫，他又不能够不让这个丈夫来娶别的女人，为他来生孩子。所以一方面他要这个丈夫来娶别的女人，但是一方面他又觉得把自己的丈夫给了别人。你明白他的矛盾吗？他需要这样做，但是他也不甘心这样做。这个就是他在面对这个的情况的时候，哪一种的矛盾，哪一种的压力。有时候我们说，人之所以有这个的情绪的低落也好，有哪一种的忧虑也好，常常说是因为当我们看见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很重要的东西，但是自己没有能力能够去保护，还是说没有能力去改变会失去这个宝贵的东西的这个能力，以知道我们在那个光景的底下，人就会产生很多很多的哪一种的低乐，哪一种的 depress 啊，哪一种的忧虑的出现。眼看着侄子的丈夫就没有了，但是也却必须这样做，这个是他心中的哪一种的挣扎，哪一种的不愿意，但必须这样做，这是他痛苦的一面。当然我们知道不单只是这样，我们读这个故事的时候还看见一个的事，这个丈夫娶了另外一个妻子的时候，这个妻子哇，可能这样的一生又有男人又有女，生了孩子。那生了孩子之后，当然这个丈夫就必定是要把这个女人啊，这个另外一个就算不爱他，还是要对他好啊。这个就是当时亚伯拉罕的妻子所面对的这个遭遇一模一样的。当撒来把自己的婢女给亚伯拉罕的时候，这个婢女怀孕了，这个婢女就对这个祖母产生哪一种的藐视？你看我现在有孩子了啊，有孩子我就赚大了，这藐视亚伯拉罕本来的老婆，他以为他可以取代他了，那个矛盾在当中不断在当中产生，一样又一样的事情。这个是哈拿在当中被激动的一样的不能改变的事。她不被社会接纳，因为她是一个不生育的女人。她又担心自己的丈夫被这个的另外的妻子抢去，她会失去她的丈夫，失去这一份的爱，在社会当中不被爱，在丈夫的当中会面对这个随时失去爱他的哪一个的人。同时更重要的，以前的以色列人跟我们中国以前的人的观念一样，养儿为什么防老？ 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女性没有像现在我们的女性有那么高的 学问，能够在社会里面占那么重要的一个位置。以前没有丈夫的女人就没有生计了，如果她没有孩子的话，到年老的时候她就肯定没有人能够去 养活她照顾她。所以这个哈拿所面对什么？现在失去丈夫，将来会失去依靠，所以现在还要面对这个的这个另外一个人对他不断的挑怎么说激动他，所以他就在这个环境的里面不断不断产生这个的愁苦。如果我们读第一到第八节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的事情，每一次那什么时候这个哈拿被激动的最厉害呢？啊，吃饭的时候啊，不但是当吃饭，是当这个的当时的男人又去献祭，献完祭之后就会把那个祭肉祭献祭的肉哈、啊，那个祭司会带回来啊，他只是他的神给他奉养的一个的生祭，所以他会把这个肉给那个祭司。那祭司回到家有两个老婆啊，那么你老要孩子的当然要给他很多哈、啊、才够吃。那这个哈拿没有孩子，按理呢一份就够了，但是这个当先生的还是挺爱这个孩子的，挺爱这个丈夫的啊，人家给一份他还是给两份啊，那补过来哈、啊。你知道吗，在这里让我看见一个事情，为什么每一次当这个以利加拿拿这样的献祭的祭物回来的时候，比利拿会特意来激动这个哈拿呢？我相信每一次当他将拿这个肉回来分配的时候，当然比利拿心里面也很妒忌，我明明有孩子我还才拿那两份，他没有他还要拿两份啊，心里面不高兴啊，就用一下话来激动他，用什么话呢？用最厉害的话。是什么话？你没有孩子，因为神惩罚你，因为神诅咒你。你知道吗？在那个时代，没有孩子的妇女在人的眼中看为是神的惩罚，是神的诅咒，所以才没有孩子。你知道吗？当他听见这句话的时候，我相信这句话比前面任何的话给他的激动更大。为什么？就算她失去她的丈夫，就算她现在失去的丈夫将来没有孩子来依靠，但是作为一个犹太人，她起码有神啊，起码有神可以依靠啊。但现在她的对头一直告诉她，你为什么没有孩子，是因为神的惩罚，神的诅咒，所以神都不爱你了，你还有什么？这个就是哈拿在他的生命当中最痛苦的一件的事情。被人撇弃已经不容易，如果一个属神的人感觉到被神都撇弃的话，他在世上就没有盼望。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如果一个有信仰的一个人在他的生命当中感觉到连神都不要他的时候，这必定是绝望的一个的心情。这个就是哈拿，这个是哈拿所面对的，从人来的，从这个环境，从这个社会都告诉他，我们都不要你，你不可爱。这个是最痛苦的一个的事情，甚至连神都把他撇弃了，他还能依靠什么？当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遇见的困难难处，我们总会寻找帮助，我们总会能够在四周围的人的当中能够有人来爱和关心。如果都没有的话，我们起码有神， 但是如果连解一点都产生怀疑的话，实在没有盼望。这个就是汉娜当时所面对的情况。所以他愁苦是有理由的。接下来我们看究竟他怎么样能够从这个人生的低谷，这个愁容满面，这个连吃都不能够吃啊，这个是 depression 里面很常有的一个情况啊，又不能吃又不能睡啊，一直痛苦，一种流泪，一种失望啊，怎么样能够从那个光景里面跳出来呢？让我们来看从第九节到十八节。汉娜做一个事情，虽然他的对头不断的激动他，告诉他你神都不爱你的了，神都不要你的了啊，你看啊，你连孩子都没有，你还能依靠什么？他在第九节告诉我们，他还是来到神的殿的里面，还是在耶和华神的面前痛苦痛苦的哭泣的来祷告神。十二节他用一个形容，他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来祷告，不住的在神的面前来祷告。然后在十五节他还在神面前用这样一句话，他在神面前倾心吐意来向神诉说他的问题。很奇怪哦，我们看见因这个缘故呢，十八节这人间他有个转泪点，离开了，出去吃饭了，面上不带愁容了，能够吃饭了，能够不带愁容了，意思是说他从那个低谷的里面，他在那个的忧虑的里面哈，那烦躁的里面出来了，复原了。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究竟当中经过什么？好像这里没告诉我们。我们读圣经常常就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他是为什么会突然间改变的？我不知道你读圣经的有没有常有没有这样一个的想法，为什么圣经不告诉我们为什么他能够在那个光景里面突然间的转过来呢？好像没有交代，就好像就好了。我们多希望我们每个人面对人生的低谷的时候也是这样，好了，没事了，明天早上起来完全 recover， 我们都希望这样。那究竟那个转捩点在哪里？这个是今天我们在这里希望能够跟大家来分享的地方。我们先来看，他来到神的面前，他心里面愁烦，他向神祷告。当然在这祷告里面他许了一个愿，这个是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都有的哈，当你面对痛苦的时候啊，你说哎呀神啊，你帮助我哈，然后也帮助我之后呢，我会怎么样？我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有没有做过？啊，常常我们在神面前，哎呀，很紧急的时候，很需要的时候，我们常常就做个事情，神啊，如果你帮助我之后呢，我就怎么样啊？怎么这样？怎么样哈、啊？但是后来呢，那个怎么样？怎么样？去了哪里？很多时候我们在神面前常常，为了有需要得到神的帮助，我们都会许一些我们认为我要满足哈、啊。如果神你这样做，我就会这样做的一个的愿。当然，神其实也不会因为这个缘故才帮助我们啊，还有别的理由。但是问题说，我们在神面前许的愿有没有偿还？圣经也告诉我们，许愿不还，倒不如不许。因为我们不记得，神记得。这个是我生命当中很大的经历，很大的一个的体会。那时候我还不是基督徒，那时候师母是基督徒啊。然后呢，为了追女孩子的缘故，那他带我去教会，我也去了啊。后来因为一些的经历，我也信了主。信了主之后，他说：“哎呀，你都信主了，我们一起祷告吧。”哎呀，那时候痛苦啊， 不会祷告哈，他要说一起祷告，我不会祷告哈，哎呀，哔哔哔哔也出不了一句话。那时候呢，就为了讨好他哈，那时候他问，哎呀，你将来希望做什么？啊，为了讨好他的缘故，我说我将来做传道人吧。啊，他以前是希望做宣教士嘛，那我就顺着他，我就传道人吧。所以不要乱许愿乱说，我没有这样真的这样想的，是神会抓着我的话。许愿是我们常常在困难的时候，在我们面对需要倚靠神的时候，常常有这样一个的举动。但是希望弟兄姐妹留意，许愿要还的。哈拿他许了个愿，他真的是按照他所许的愿还了。这一点将来有机会跟大家来讲为什么。今天的重点不在这里，但是只是鼓励的弟兄姐妹，小心你的祷告，你的祷告神听，神也会实现的。你所愿意做，你要在神面前 promise 的东西，你会要完成。但是今天想跟大家来思想的是他在神面前的祷告，他怎么样祷告？不住的祷告，意思是说他在神面前啊，不是说随便的讲两句，乃是很真正把内心那个需要很迫切的带到神的面前，不住的来祷告。然后还有他在神面前倾心吐意。哎呀，当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的感受不一样。为什么感受不一样呢？因为哈拿一直被人激动的是什么？一直被人激动的是说，你没有人爱你的，你的先生也不爱你的，你的孩子，你也没有孩子爱你的，连神都不爱你的。但是当他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倾心吐意跟神来讲他的事情，神在哪里？在垂听。看哪些关于夫妻关系的书的时候，看哪些关于男女之间那个不一样的时候，我学到一个的事情，原来的女人需要人家听他讲话，女人没有人听他讲话的时候，他情绪就很低落了。我跟师母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讲话我就不怎么爱听，常常就让他觉得我不够爱他，这是我很爱他的，但是因为他觉得我不听他讲话，他就觉得我不爱他了。男人最怕就是女人在那边啰里啰嗦滴滴滴滴的讲，哎呀，觉得很烦。能够有一个人能够在你愿意听你讲话的时候，那个就会成为女人的知己了，是不是女士们？啊，如果有人愿意听你讲，你唠唠唠在你唠怎么说呢？唠叨的时候，他还是坐在那里，哇，好，很耐心的听你说，哇，你就说找到自己了，倾心吐意能够去讲，是因为有聆听的对象。如果一个人没有聆听的对象，他就不能够去讲话。当他讲一句，你就否定他一句，他就不会再听下去了。我相信哈拿在这个的生命的当中，他的先生可能很爱他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相信他的先生没有像神这样让他能够在他面前倾心吐意，把他内心那个痛苦挣扎来告诉他，所以感受不到先生对他的爱。但是在这里他能够向神 完全没有保留的去讲，表达了他在神面前的哪一种对神的那个关系的亲密。当我们读解释圣经的时候，常常问他们是怎么样改变过来的呢？如果你不明白人如何能够从低谷的里面脱离整个的低谷，恢复哪一种的心情，请你多多读诗篇。诗篇里面充满了这样的一种的表达，诗篇里面常常让我们读到，就是说那些被逼害的，那些受痛苦的人，一开始的时候在那里呼喊神啊神啊，为什么你离弃我，讲啊讲啊讲了一下子，他眼睛他转了，转变什么，在哪里赞美感谢神。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原来当人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当神在人在神的面前倾心吐意把他的苦情告诉神的时候，神会让他回想体会过去神是怎么样带领他，过去神是怎么样帮助他。因为过去那些的经历，人可以从低落的当中能够回转过来。为什么是这样？我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点，好像像哈拿一样，当他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会有人告诉他，甚至他自己告诉他自己，神都不爱你了，神爱你就不会让你乐到那个地步，神都不爱你了，神都放弃你了，你还在那里挣扎干嘛？多数时候我们人的绝望就是因为没有得到人的认同，也更得不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带领。我们基督徒，我们相信神的大能，我们相信神的爱，但是当我们在痛苦的时候，我们却怀疑不是神的能力，我们会怀疑究竟神你爱不爱我，神你还爱不爱我。如果一个人在痛苦的时候就是因为他怀疑他不相信神还继续爱他的时候，他就跳不出这个的苦境的里面。当一个人不再相信神爱他，他就没有能力，没有动力，没有那个的办法可以回转过来。当诗人诗篇四十二篇在这里说，我的心啊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的时候，他说应当仰望神，因他的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谢他。当我们读下去的时候，我们读到第八节啊，读到第七节就告诉我们啊，过去他经历的是怎么样漫过我的身哈，那个苦难怎么样来临到我。但是第八节突然间他体会神的爱没有离开他的身上，这里形容好像我们没有看出哪一种的表达。他说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是我生命的神。这里好像就是讲神向我施慈爱而已，这个没有很强烈的一种的表达。但是如果我们读到英文的圣经，我们知道这个是不是一般的爱，这个是不会让我们失望，不会让我们感，不会让我们不会失去，它是一个不改变的一种的爱。当我们在痛苦的时候，神会常常在那里让我们想回过去，他是怎么样引领我们走过这些路。他要告诉我们一个事，他对我们的爱从来没有改变过，从来没有离弃过，从来没有因为我们做了什么错事，从来因为不会因为我有什么的短缺短的怎么不好的地方，所以神不爱我了。不是，神的爱是不改变的， 神的爱是不会让我们失望的。当人在生命的当中能够体会这样的一个的神的爱如何的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离开。就算世上没有一个人爱你，没有一个人重视你，但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刚才我们首诗歌怎么唱的？不离不弃。神的爱是不离不弃的，在我们的身上，他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汉娜之所以能够转过来，是因为他的对头咒神怎么说，神都不爱你了，没关系，神再次让他肯定，我还是爱你，甚至为你而死我都愿意。这个就是一个人能够从当失望的当中能够转变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因为有一个人爱他，因为有一个人看重他，爱他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女士们，是不是啊？当你的先生把你放在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地位的时候，啊，你是多高兴啊，你是多满足啊。啊，他不是拿着那个报纸，拿着那个电脑一边看的时候，你跟他讲话啰里啰嗦的时候，他是有有理无理的能够点一下头啊，讲摇摇摇头。哦，他是放下所有这些，全神贯注的定睛的望着你，然后听你讲话。哇，你说的满不满足啊？啊，老婆满不满足？如果这样做，肯定满足嘛，对不对？所以我要学哈。圣经里面神常常告诉他的子民，就算神暂时放手，没有保护他们，没有给他们认为最需要的东西，甚至他们受到外邦的辖制虐待，但是神的爱还是不离不弃。何西亚书告诉我们一卷什么书？何西亚书就是告诉我们，就算这些以色列民否定神，不要神，神还是不离不弃的等着他们回来。如果我们明白何西亚书那是表达神对人的哪种的包容接纳，那种无条件不计较的那种的爱的时候，人不可能不体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从来不放弃我们，神也从来不会不知道我们的痛苦，把我们放在哪里就不管了，不会，那个只是短暂的时间。当你能够再次被神的爱来包容包围，你接受相信神仍然是爱你的话，你就可以离开那个光景。汉娜，你看见他祷告了，然后他就离开了。他有孩子没有？那时候还没有孩子，他就能够出去了，能够吃饭了，饿了，健康了，不带愁容了，因为他已经在神里面得到肯定了。是谁给他的肯定？神竟然透过一个当时神都认为他不是一个很好的祭司的以利来讲简单一句的话。你知道以利在撒母耳记的里面上里面看见他是不讨神喜悦的一个的祭司，神透过这个不怎么喜悦的祭司来告诉这个的汉娜，神还是爱你的，神还是愿意听你的，神还是愿意让你活得更好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神已经把圣经赐给我们，神的应许赐给我们，更多时候神透过一些我们不完全的人在你的生命当中 给你肯定。我们不完全，因为我们都不是完美的人，不一定都做所有事情都讨神的喜悦。但是作为神的儿女，神能够透过我们每一个能够给你得着帮助，告诉你神人人是爱你的。只不过多少时候我们不愿意相信神人人是爱我们。如果你看哪一些身体有很多残疾的人叫基督徒，为什么他们继续将人生这样走下去，好像在社会上没有什么贡献，好像在这个大的环境里面大家觉得你没有什么给社会有带来了什么好处，没有人会爱你这样的一个的人。但是这些人因为相信神爱他们，他在神的里面有这个生命的理由与价值，所以他仍然的喜乐的过着人生。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每个人都需要爱，每个人都需要人关心，每个人都需要神支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给我们保护。但是如果当你在人生的低谷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够打开你的心，让神的爱继续的在你的生命的里面保护你，赐你平安。你要继续相信，无论你在什么的光景，神仍然是爱你的。这个是圣经的应许，绝不落空。你会有喜乐，神会把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你。我们低头祷告。主啊，虽然我们没有哈拿这样一份的经历，但是多少时候我们生命的里面也遇见许多让我们愁苦让我们难过让我们跌进低谷的人生的低谷的情况的里面。这些事情是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去做改变，我们不能靠自己能够跳出这样一个情况。但是主你自己的应许告诉我们，在这样的情况的底下，我们应当仰望神。我应该来到主你的面前，不住的祷告，把我们的心思意念都投注在你的身上，因为你是愿意垂听祷告的主。在我们人生过去许许多多困难的经历的里面，主你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你对我们的爱是不变的，不会让我们失望的爱。只不过多少时候我们连这一份你对我们的爱我们都不愿意相信。你知道我们一直在这个愁苦的里面，哦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抓住主你自己的应许，你会把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我们，你会把喜乐赐给我们，你会把我们所需要的赐给我们。主啊，当我们在你面前愿意这样打开我们的心，接受相信你对我们的爱的时候，求主你就帮助我们，在我们当中如果有软弱的弟兄姐妹，还在愁苦当中的弟兄姐妹，求主你在这个时候让他们心里面真的有这样从你来的一种的保护，哪种的平安。哦主啊，你把哪种说不出的哪种的喜乐放在他的心里面。主啊，你对他的爱从来没有改变过，好像在痛苦的时候你不在， 原来你是把他拥抱起来走过人生的低谷。主啊，求主你这个时候圣灵你的医治的能力就临到弟兄姐妹的身上，让他们真的得到主你的释放，不再被这个愁苦所捆绑。主啊，我们恭敬的交托，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